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朝见神、敬拜主。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主的客人。主要的是跟大家来讲一讲圣餐的意义。我们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17到30节。那这一段圣经，我们大家都基督徒的话都应该是很熟悉的。我每一次领主的最后晚餐的时候，都会念这一段圣经，或者是读哥林多前书。平常我是喜欢读哥林多前书11章，但是这一章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吃最后的一次晚餐，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这里马太所记载的一段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经文，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念一遍。马太福音第26章17到30节，这里说，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们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在你所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无比的大爱，也感谢你是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也能够面对，无论生命中、生活中什么样的挑战，无论是生是死，是刀剑，是危险，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没有一件事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你为我们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来到这个充满传染病的世界。主啊，你为我们不单是生活在一个罪恶贫困的世界上，你更是为我们的罪愿意走上十字架， 被现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哇，今天我们成了何等人，今天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跟你的祝福，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主圣灵亲自带领，让我们从这段话语里面来学习怎么样更加爱你，更加的愿意为你把自己摆上当作活祭，天天与你同行。感谢赞美你，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遵行你的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是要来做主的客人，我们今天来到主的圣餐桌前。那其实耶稣不是请客，耶稣是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那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也是耶稣在世界上最后一次吃晚餐，或者跟门徒一起吃晚餐。那今天变成我们要遵守的，要纪念的圣餐或者主餐，正确的说法是主的晚餐，最后晚餐 Last Supper。 那圣餐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变成了一种形式，像是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圣餐，我们就是唱个歌，牧师喂饼喂杯祷告一下，你吃一个饼喝一个杯就了事儿。有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吃就这么吃了，喝就这么喝了，那变成一种形式，也变成了一种固守的礼仪，好像我们非来这么一套不可啊。然后呢，我们守了这个礼仪，但是不知道它的精义是什么，为什么要守最后的晚餐。但有些基督徒呢，也把圣餐当作万灵丹，哎呀，圣餐非吃不可，什么都不干，但是圣餐一定要守。所以很多基督徒礼拜天都不做礼拜的，但是守圣餐那个主日他来了，因为好像是吃了圣餐对他的身体，对他的生命有什么帮助，他要来守圣餐。平时呢礼拜也不做，那现在更好了啊！现在我们有最好的借口，现在有病毒啊，有疫情啊，我们更不用来了啊，又更方便了，你家里面拿个杯子拿个饼就可以啊，跟着一起领圣餐。那这个不是圣餐的意义，圣餐有更重要更宝贵的意义。所以到底主耶稣基督设立最后的晚餐对我们基督徒今天有什么意义？当我们看到这个饼看到这个杯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难道说就是我坐在我的沙发上，我坐在我的床边，甚至我随随便便的喝茶吃饼干，然后到吃圣餐的时候拿过来吃个圣餐？那这是主耶稣基督当初他所设立圣餐，现在不用管这些事，他立设立圣餐的时候的目的吗？谢谢，不用，现在我不喝水。对，今天我们要明白圣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设立圣餐。我们知道这个圣餐里面有两样，所谓的英文叫 elements， 两样的这个数字东西，一个呢就是饼，一个就是杯。那现在我们这个小杯子饼跟杯子合在一起，当初不是，是分开的，饼也不是一个小饼，是一个好像是面包一样，是要剥开的啊，大家一起剥，耶稣剥给他们。酒也是，这个杯也是 是一个杯，但是当时只有13个人，所以轮流喝，也没有病毒，也不怕传染，就你喝了我喝了，递着杯递给大家。那现在我们都讲卫生，都怕死了，都怕死，都怕死，所以呢不敢碰。那这个不是守圣餐的意义。饼是什么？饼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的身体，他的身体被挂在木头上，他的身体被枪，被这个矛捅了。他的手，他的脚被钉子钉了，鲜血流出来了。所以说杯是代表他的血，也就是说这杯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所以当我们纪念主，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爱来不来爱做不做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这是一个慎重的事情。我们什么都不可以干，但是这件事情来的时候，我们要放弃一切，要好好的来到主的桌前。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主桌前的时候，对我们要启蒂的意义是什么？是我们要以谦恭敬拜的心，严肃的心来到主的圣餐桌前。当然有些教会有很多的规定，要受洗啊，要几岁以上。其实我个人不主张受洗的人一定可以领圣餐，没有受洗的人就不可以领圣餐，你知道吗？很多受洗的人没有得救。今天不论你在哪里领圣餐，很多人领圣餐拿着饼拿着杯，但是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人不可以领圣餐，管你受洗了没有。当然我们浸信会要受洗，还要牧师来组织圣餐，这些我都不同意的。圣经没有说一定要牧师才可以受圣餐，保罗就不是牧师。保罗说我当日说领受传给你们，就主耶稣被卖的那也拿起杯来祝谢的递给你们。但是保罗没有被安利，他是使徒，他不是牧师。当然教会有规矩啊，照着规矩来，有牧师请牧师组织圣餐，没有牧师传道也可以，长老也可以，执事也可以，弟兄也可以，那就是轮流按照秩序嘛。那是一件慎重的事情，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所以你受了洗，但是你不认识耶稣啊。我知道我去过信心会，今天说谁愿意受洗的就跑到前面来啊，就可以受洗了，有的是这样子。那清不清楚得救，清不清楚救恩，就受洗了。那这些人有资格领圣餐。那我清清楚楚重生得救了，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但是我还没有机会受洗，那我就不可以领圣餐。圣餐是意义是什么？圣餐是生命的联系，是跟耶稣基督有生命的关系。你重生了，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就可以领圣餐。当然你有机会受洗，要赶快受洗。对，圣经没有这些规定，没有这些条件。那圣经不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重复啊，这个耶稣在世啊，给我们吃圣餐，带我们来重复。圣餐乃是我们通过历史的事实来让我们进入与基督更亲密的关系。所以保罗说，你们每逢吃的时候，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every time， 你吃的时候你喝的时候，要记得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擘开， 这是耶稣的宝血为你流出，那不是小事情。让我们因此更能够感激上帝，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的
生命
代价。所以这样子，我们在生活中就能够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天天活在他的面前。主耶稣在地上工作了3年多，但他至少呢有3次去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过月节。但是呢，这一次呢是唯一的一次，圣经记载主耶稣跟门徒共进晚餐。那也许以前他们在圣殿里面啊，犹太人也过月节，所以在圣殿里面也有月节。但是这一次，耶稣跟门徒单独的过月节，为什么？刚刚我们所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我的时候到了。My time is up. 我的时候到了，现在就是最后的时机了。耶稣要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摆上生命的代价。所以圣经这里说，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那门徒这个时候呢，也许他们正在期待着耶稣要再一次以权威的口气来讲述天国的奥秘，有耶稣讲了关于很多天国的道理。他们或者正在细心的等待着主给他们临别的赠言，因为知道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要耶稣时候到了，就跟门徒要说我要走了。啊，门徒听说耶稣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们就很难过啊，心里很难过，就忧愁。所以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也跟大家讲过啊，讲了8次耶稣的临别赠言，约翰福音17章到16章，有8次跟大家讲。所以门徒这个时候还没，耶稣还没有讲话，所以他们也许期盼着耶稣给他们讲临别赠言。可是呢，这时候还没有讲，他们更稀奇的是，主就在这个时候意外的发布了一个令人心酸泪下惊魂不定的宣告。这个宣告是什么呢？这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何等惊吓的一个话，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在吃月节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忽然间讲出这么一句话，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心痛吗？心酸吗？当然。所以他们听到主的宣告，圣经说就甚忧愁。 So sad。 怎么会呢？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就一个一个的问主说，主，是我吗？彼得说，主，是我吗？约翰说，主，是我吗？雅各说，主，是我吗？安德烈说，主，是我吗？马太说，主，是我吗？一个一个的问主说，试一次 11 times。 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 一个一个的问主说，十一个人讲了十一遍，主是我吗？耶稣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十一次，十一个门徒都问同样的话，主是我吗？主是我吗？然后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他要卖我。这个人是谁？这个是第十二个。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十二个。十二个名字叫什么呢？圣经马太福音是在耶稣升天以后，就是说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才写的。所以这个事情都发生过了，后来记录的。那你就发现说，在新约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这第十二个人，犹大，我们怎么样描写呢？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那这个罪名呢，抹不掉的。大家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吧？但是在十二个门徒的名单里面，每一次记载十二个名单，第一个是彼得，但是从来没有说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就彼得悔改，悔改以后罪就抹了，涂抹了，没了。但是犹大没有悔改，吊死，罪还在。所以圣经每次记载他的时候，就说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他问他说什么？他没说主啊，他没说主是我吗？他说什么？他说 Rabbi， Rabbi， 父子。所以犹大把耶稣当什么？当老师。耶稣也是父子，但是他跟其他十一个门徒讲的话不一样。主啊，是我吗？犹大说 Rabbi， 是我吗？耶稣对他也不客气，耶稣说，你说的是，就是你。今天你对耶稣，耶稣是你的拉比，还是耶稣是你的主？耶稣是你的拉比，跟耶稣是你的主，就表明你跟耶稣的关系。如果耶稣是主的话，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罗马书第八章最后呢，二十几节到三十节，什么都不能够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但是耶稣不过是一个老师，不是一个夫子，不是不过是一个哲学家，不过是一个神学家，不过是你所敬佩的一个伟人。那到关键时刻，到刀剑的时候，到瘟疫的时候，到枪杀的时候，你就不见影了，就不见人了。这个就是今天基督教会的悲剧，悲惨的地方。风雪来的时候，什么基督徒，什么信徒，全部不见了，跑掉了。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下面只剩下一个人，就是约翰，其他的全部跑掉。今天多少教会是空的，门开了，没有人进来。耶稣是你的主，还是耶稣是你的拉比？ 哦，耶稣是你的拉比，就像犹大一样，你会卖。如果耶稣是主，你也不一定说会为主舍命，但至少你承认他是主。耶稣说，犹大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我们也许会惊奇，犹大仅会明知故问，对不对？他知道他自己要卖耶稣，他为什么还要问吗？拉比是我吗？假冒伪善。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是假冒伪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多少都有犹大的成分。你同意吗？主是我吗？还是拉比是我吗？有人像迪马，大家知道迪马是谁吗？迪马这个人圣经描写的不多，就是这一句话：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往帖撒罗尼亚去了。这保罗说的，保罗的一个同工叫迪马，干嘛去了？贪爱现今的世界，放弃传道。主是我吗？有人像彼得，大夸海口，众人都否认你，我就是死也不会否认你。但是没多久，三次不认主，主是我吗？有人像罗德，看到约旦河的全平原，就往那里去，然后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他与罪妥协，同流合污。主是我吗？有人像多马 （Thomas），的 Doubter，多疑的多马。多马跟踪主3年，但是耶稣从死里从复活的时候，跟踪告诉他：“我们看见主了，看见复活的主了。”他说：“我非用手指头探入他的手指，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耶稣向他显现，跟踪主3年多还存疑心，主是我吗？有人像犹大，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主角犹大，贪爱银子，出卖恩主，主是我吗？请问你像其中的哪一个人？在今天这个科技极为发达的时代，人情极端淡漠的社会里，礼拜堂成了许多人散心的地方。现在当然你礼拜堂也不去了，到公园去散心。以前是要找朋友来教会散散心，找找朋友，看看人。信耶稣成了变相的寄托。现在你耶稣也不要，对我们的信仰跟生活不协调，不调和。在教堂里面是一副面孔，到教堂外面就是另外一副面孔。主是我吗？我们知道，在我们北美贵教会也是一样，有不少在学问的领域里面有了极高的造诣，但是在事业上，因为我们的背景，因为我们的语言能力，因为客观环境啊等后天的因素，以致我们在工作上不能舒展我们的雄心啊大志，因此呢，就在教会里面呢展现才能，啊，争 风出头，把教会呢搞得满城风雨，乌烟瘴气，所以教会大受亏损。那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这样的情况多的是。是我吗？是我把教会搞得乱七八糟。学习基督徒在初信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在单身的时候，因为主爱的激励，大发热心，侍奉主不遗余力。后来因为工作繁重，儿女缠累，渐渐的在主的事工上冷淡下来。慢慢的，就以礼拜天做个礼拜为满足，而现在连礼拜都不做了。香港，我以前读的剑道神学院一个教授做了一个统计，现在都在网上敬拜。刚才你们的诗班在网上唱诗，为什么不能坐在这唱诗？网上敬拜，网上唱诗。他说大概有40%的人，40%的人说省事，不用开车啊，没有交通阻塞。那我算是傻瓜了，今天要开40分钟来你们贵教会来讲道。但我不是傻瓜，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上一次我没来，因为姊妹告诉我，你们现场的人只是同工，其他人都不来。我说其他人不来，我不要放讲道给同工听，所以我也不来。可是我讲了这句话以后，我心里不安，因为我早就定了原则，只要教会开门我就去。所以上个月我没来，这个月我就来了。我不光是来这个教会，我也飞到很多地方去，飞到 Florida， 飞到 California， 飞到北卡，还是请我去的。我都不在网上讲道，我不喜欢网上讲道，我也不喜欢看自己。我在现场，因为敬拜不是个体，是群体，是大家要在一起，要有这个 body warm。有身体的温暖，是你在家里听个道，敬拜不光是听道，宣讲上帝的道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 that's not all， 还有很多肢体的关系 ，body life。所以我都是每个地方都去。现在我们有很好的结果，他说这个统计说，40%的人觉得方便啊，不用开车。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讲，你做基督徒，你做上帝的儿女，你说你爱耶稣，你说你爱主，如果你怕死，你不来我不怪你，你怕传染病，你不来我也不怪你。但是如果你说省时间，不用开车啊，省汽油，我刚刚来的时候还要加油，都是我自己出钱啊。加油的时候那个油还漏到我手上，刚刚坐在这里，我手上汽油味儿，赶快去洗洗手。那出来一趟，我又快八，其实我已经80岁，我过了79岁生日，现在就是80岁。你要一个80岁的老头开车来讲道给你听，你坐在家里躺在沙发上听到，说不过去。所以下个礼拜我不来了，但是我希望你们的人都坐在这里，多开一点没关系，戴口罩没关系。耶稣为你死了，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了，今天我们要省圣餐的，我们要省圣餐天做个礼拜就满足了。门徒问耶稣说，主是我吗？ 我刚才讲的是你吗？你是这样的人吗？犹大用30两银子出卖了主，历史不会重演。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来卖耶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卖耶稣的方法很多，不一定只用30两银子，你可以用各种的方法，用你的生活，用你的言语，用你的行动，用你的表现。然而不，今天早上走到路上，人家看，哎，今天礼拜天你怎么在家里啊？都不去做礼拜啊？你说什么？我怕传染病。其实你去了很多地方，我也去了很多地方。从2020年，我去了很多的地方，至少 supermarket 去了很多次，又要吃啊，要喝啊。每个数不是每个，去了很多 supermarket， 碰到很多人，当然保持距离，戴口罩。但你能够去买菜，你能去做很多的事情，你也可以来敬拜神。所以卖主的方法很多，我们没有机会直接把耶稣卖掉。但是你可以讲一句话，你可以做一件事，把耶稣给卖。今天世人信主的绊脚石 ,stumbling block, 很多的时候是谁？是基督徒。我很记得几十年了，五六十年了，一个人在香港跟我们几个剑道学院同学在船上讲了一句话。我们赶最后一班船，11点赶最后一班船啊，上船要回学校。我们要坐船的，要坐轮渡回学校。气喘呼呼的坐下来，对面一个人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他说你们是不是剑道的学生，我们说是。他就说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卖耶稣的是耶稣的门徒吗？我们这些神学生哑口无言，不是吗？卖耶稣的是谁？是耶稣的门徒犹大。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绊倒人不信耶稣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以前传道的，现在也传道，以前做牧师的，常常听到一些人说，我们的邻居啊不信耶稣，为什么？因为看到另外一个邻居是基督徒，但那个基督徒不像样，不像基督徒，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他挂名的。所以卖耶稣的是耶稣的门徒。今天我们来到主的桌前，与主共餐，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你的状况如何？你属灵的光景如何？你还是门徒吗？你还称耶稣是主吗？还是耶稣不过是一个夫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次借着最后的晚餐来提醒我们，坐在圣餐桌前的这12个门徒，每一个人的光景都不一样，特别是犹大，竟然成了卖耶稣的犹大，到今天还是卖耶稣的犹大。感谢你，彼得虽然3次不认主，但是他悔改，流泪，重新做人，被圣灵充满，成为你大大使用的器皿。今天让我们来到你的圣餐桌前，也让我们悔改认罪，使我们 重新得力，得力，快跑的跟随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